有一个年轻人呢，拿着一个结婚戒指，就跟他的女朋友求婚。他就说：“小林啊，我很爱你，你嫁给我好不好？我虽然没有王大富那么有钱，有大房子，有跑车，但我爱你是全心全意的。”那么小林呢，就看着他，然后就回答说：“啊，大钟啊，我也很爱你，不过你可以不可以介绍王大富给我认识？”有一位年轻的牧师，他刚出道，他就要证婚了，他就很担心，不知道等一下那么大的场合啊，如果出了纰漏怎么办？所以他就去请教一个有经验的牧师，然后就问他了：“如果我当时候会忘记了下面要讲什么，那怎么办呢？”那么那个年长的牧师就跟他说了：“那这个很简单，你呢千万不要紧张，你就背诵一节的经文来去补白，就补上去，补上去完了以后，你在补的时候你就看看你的那个笔记哈，然后那个程序，那大概哈，你在一边背的时候你就会找到那个哲序是到什么地方，那他就记在心里了哈。那果然呢，他证婚的时候到中间他就忘了，那忘了以后啊，他就背圣经了哈，他就说了：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大家可能都知道 这些都是笑话，不过哎，他们也某一个程度可以真的描绘今天很多人的婚姻哦。所谓叫有钱人终成眷属啊，现在这个世界都是向前看的嘛。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一些的香港啊，或者是哪一个地方，他们要结婚呢、啊、一定要有一层楼啊，有房子、啊、然后呢又有什么什么什么，要不然呢他就根本免谈了，就不必谈了。这个还不是有钱人终成眷属吗？很多时候啊，就跑到圣坛上面去的，他们那一对夫妇啊，我看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刚刚那个牧师背的那一节啊，其实是对的，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真的不晓得了。如果晓得，为什么过后搞了那么多的离婚的情况出来呢？如果知道我们在圣坛上面讲的是什么的话，以后就不会那么随便就闹离婚，对吗？今天我们要从马拉基书来去看怎么样来尊重神给我们的这个神圣的婚约。那其实马拉基书就是针对很多的不同的问题，我们讲到他们怀疑神的爱，第一讲，然后他们呢的敬拜不达标，就是他们拿那些掠获来去奉献给神，然后他们离开神的这个话语还有神的诫命，所以他们的评审呢在神的面前也不及格。那么现在呢，就针对另外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神的婚约上面他们不忠诚。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到第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个七节的圣经。来，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母？ 啊，继续哦。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这段的经文跟上文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段的经文呢就接续上文，不过上文呢是对祭司来去责备他们的一些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普遍来去讲到弟兄了，又回到大火了。那么一开始是大火的，然后第一章的第六节开始呢就针对祭司的，然后第二章第一节也是针对祭司的，那么现在呢第二章第十节呢就回到这个大火，因为这里很清楚的说就是用诡诈来带弟兄，是针对每一个当时候的以色列的百姓。这一段的经文有哪一个词重复出现呢？好，刚才你读了你就发现诡诈这个字呢出现了有五次那么多，五次那么多，七节里面出现的五次算不算多？算。如果你看这一节的圣经，在全部旧约里面出现了43次，箴言有9次，然后耶利米书有7次，但是呢以密集度来去说，这个马拉基书的5次呢密集度最高的，因为它七节里面就出现了5次。那么新译本呢就翻成不忠，然后 NIV 就是 breaking faith，背弃信义，旅程中呢就是不忠实，就是这个字。这一段的经文可以分几个段落呢？其实可以很清楚简单的分两个段落。第一节呢其实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教导，然后第二段呢就是11到第12节，然后13到16节。因为圣经很明确的说他们行了一件的这个罪啊，然后第二个又再来又行了一件，所以他们全部呢在马拉基这个地方呢就是责备他们行了两件的在神的面前不蒙悦纳的事情。那么这个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娶异教的女子为妻，还有敬拜他们的假神。然后第二个罪呢是跟着第一个罪来的，第一个罪呢就是娶外邦的女子为妻，然后敬拜他们的假神。那么因为要娶这个外邦的女子为妻，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就休自己的原配，以诡诈来对待自己幼年所娶的妻。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有第一个就引出第二个，那么第二个就是休妻了。那如果你看这一段的经文呢，很明显呢第一个就是要回归到圣约神圣的婚约里面的忠诚，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信与不信原不相配。 圣经很清楚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违约是对圣约团体的不忠。那么如果你看第十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都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样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其实哈，这一节的圣经就是说，他们中间有一些的男的，他们看见异教的女子很吸引他们，然后看见他们的美貌，然后呢他们就被吸引，然后去跟随他们，然后呢以至于他就把这些的外邦的女子要娶为妻，然后不单这样，还要敬拜他们所拜的假神。所以马拉基在这里说，你们一个人呢，背弃了神在你们中间的那个神圣的约，其实这个人呢，就影响了整个团体。这个人就影响整个团体，因为我们都是一位父，因为我们都是一位创造的神。那以诡诈待弟兄，那为什么以诡诈待弟兄呢？其实他自己出去找一个外邦的女子，那怎么会跟其他的弟兄有关系呢？那大家也不要那么简单来去思想这个问题。因为在旧约呢，如果一个圣约的团体里面一个人违背约了，就影响了整个的团体都在神的管教的底下。最明显的就是在爱城的失败，大家知道他们打耶利哥的时候，他们打得很漂亮，是不是？然后围城七天啊，最后一天围城七次，然后就整个耶利哥城就倒下来了。那他们就以为攻打爱城呢都很简单，因为爱城很小的一个城。那谁不知他们在爱城里面这个败得一塌糊涂？什么原因呢？因为有一个人，这个拿了那个当灭之物，然后他没有遵行神的吩咐。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第十一节这样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之物。那你说不公平啊，不公平啊，是亚干一个人拿了当灭之物，怎么说以色列民都犯了罪呢？因为亚干犯了罪，就害了全以色列民都受影响。这个也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一点的面笑可以使整团就发起来，整团都发起来。所以在这里呢，一个弟兄出去娶了这些外邦的女子，他就是以诡诈对待所有的弟兄，然后他就是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这个就是引出下面的那他们所行的那些的问题。犹大人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啊，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之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然后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那大家注意，他不是单娶外邦的女子为妻，这里说他是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然后就亵渎了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那么所喜爱的圣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喜爱的圣洁呢，这里赫本就写了或作圣地，另外呢新译本就说圣所，然后吕正中译本呢就说他亵渎了永恒主的圣别。那我问你了，到底是圣什么？好乱哈、哦！到底是圣洁、圣地还是圣所还是圣别呢？那有时候你研究圣经呢，有时候越看呢就越糊涂。你不看还好，你多看呢就越糊涂了。 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也不需要太糊涂。那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他娶了那个侍奉外邦的女子为妻，他就亵渎了神那个圣洁的那个属性所带来的那个特质。所以吕整中呢，他就引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词，那个这个词呢，我看中文都没有见过的，什么叫做圣别？其实圣别就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调过来就是圣别，就是你如果要保存你的圣洁的那种的身份，你就要跟人家分别。他们就是没有分别，他们娶外邦的女子为妻。弟兄姐妹，你知道在旧约神禁止神的选民与异族通婚是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其实是信仰多于这个种族的，不是因为不能跟外族人通婚，不是，乃是因为跟外族人通婚以后，你去侍奉这个外族人他们所侍奉的神。大家如果你看圣经，你就知道摩押的女子路德，后来她嫁了给以利米勒的其中的一个儿子，然后后来以利米勒的这个儿子死了以后，他就跟着婆婆回来，来到伯利恒，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后来很转折的那就嫁了给波阿斯，所以后来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那路德是摩押人，那他嫁进来那有什么不合法吗？没有什么不合法，只要他信仰要跟着过来就好了。你如果看主耶稣的家谱，有四个女子都是外邦女子，他们呢全部都被纳入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呢？你就看到这个不以外族通婚呢，是信仰多于这个民族的。我的女儿，大女儿啊，其实我的女儿，我只有一个女儿，她是最大的。我有两个儿子，她呢，她跟一个，这样说好了，她读大学的时候就有一次就打电话回来，他说：“爸爸，有一个美国人呢，美国男孩子追我，你觉得怎么样？”如果这个问题是你的女儿问你，你会怎么回答？我相信我的回答是你们典型的回答。我说：“最好不要。”因为现在还没有开始，那就最好不要。那他后来就去推了这个男生，这个男生呢就不死心，他说：“你不要一下子把我推掉嘛，那我半年以后，我们现在什么事都不做，那么大家还是朋友，但是我半年以后再来问你这个问题，如果你那个时候再回答不，那我就不勉强。”那我女儿就觉得半年以后答案都是一样的嘛，那就是延迟半年答复你，所以她也没有觉得怎么样，说好。那半年以后呢，那个男生就再来了，我女儿又再来问我了，就问我说：“哎，他又来了，那怎么办呢？”我这半年里面呢，我就想通了。我想通了，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你们只需要选择题，好，一或者是二，不过你们一定回答。你宁愿你的女儿嫁给一个不信主的中国人呢？这个是第一，还是嫁给一个信主的外国人呢？第二。 啊，那你们都想通了嘛？你们都想通了，所以是信仰多于民族的，是不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所以我难主他，乃是因为他的信仰，这个信仰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把信仰放在最高，那有一些事情呢，可能就比较容易解决。我就问他，我想通了嘛，哈，我就问他两个问题。我说，女儿，这个男孩子啊，他爱不爱神呢？他热不热心呢？他说，他是跟我在学校的团契一同侍奉的，大家都是志愿，所以他是爱神的。然后我再问他的一个问题，我说，这男孩子爱不爱你啊？关不关心你啊？他对你怎么样啊？那他想了一下，他就说，这个男孩子他有爱我，他也关心我。那你对他怎么样，那你自己决定了。爸爸要问的问题问完了，问完了，两个问题，他爱不爱神，第二个问题他爱不爱你，两个都正面了，那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you have your life to live, go and live it。 所以我就说，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要去活，那么爸爸就在旁边支持你就是了。诶，他就开始跟那个男孩子，然后后来长话短说，他们现在结婚17年了，我们有两个孙子了，两个孙子，一个是9岁，一个是4岁，所以他们两个一起侍奉，两个都是全职。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哈，我女儿后来她就去念神学了，现在她在 Milwaukee 那边做 InterVarsity, 就是校园团契的地区主任。那我的女婿呢，她去念这个 Westminster 神学院，念这个 Chicago 的那个Trinity 的神学院，现在在 Marquette 的神学院来念他的博士学位，所以快要毕业了。最近他们，我介绍他们到菲律宾去教课，然后他教了一个暑假，也蛮开心的。以后他们也希望能够到不同的地方，能够好好的教神学。我为他们高兴，我也为他们觉得在神的面前，我以他们为满足。不是因为信仰不是因为民族，乃是因为信仰。好，我们如果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说信与不信可以不可以结婚呢？信与不信可以不可以结婚呢？旧约的不与外邦人通婚，是不是可以用哥林多后书6:14-18来说信与不信原不相配呢？这两处的经文是不是遥遥呼应，互相辉映呢？那么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又应该怎么样来去看这个事情？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这句话是神在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地方所订立的一个同工的原则？你相不相信？这个是不是同父异轭嘛？同父异轭是不是同工啊？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有没有讲到婚姻的问题呢？有没有？这一段的经文不是讲婚姻的问题，但是这一段的经文是可以应用在婚姻上的问题。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现在慢慢你跟着我的思维，你大概应该明白这一段的经文讲什么。我问你了，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父异轭， 是不是告诉你我们不能跟外邦或者是不信主的人做朋友呢？是不是？不是。所以做朋友这个跟同父异轭两个可能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同父异轭是什么？是工作，是不是？好，我问你了，如果现在你要跟一个不信主的人合伙做生意，这一段的经文可以不可以应用在你的抉择呢？可以不可以？信与不信，缘不相配，不能同父异轭，能不能？应该可以，是不是？因为朋友的关系跟这个生意的伙伴的关系就不太一样了。朋友你可以这个有深有浅嘛，你可以交一个朋友，但是你不需要跟他有什么工作的来往，这个利益的来往，金钱的这个瓜葛。但是你跟一个不信主的人来合伙做生意了，这个就深一点了，大家同意吧？好，如果你同意，这段的经文可以不可以用在婚姻的结合，两个人以后要一起同步同行，然后同心同工的这种的关系呢？可以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了。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读圣经的，他们说这段的经文不是讲到婚姻的关系，那不是讲到婚姻的关系不能用，那讲到什么关系呢？可以用在什么关系上呢？那他也讲不出所以然来。如果你说合伙都能够应用，那婚姻的关系更能应用了，婚姻的关系更深更密切，那个同工的那个时段哈，就是生命上的那个工程，他们要彼此的负荷。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我在不同的教会我都看到很多这种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就不觉得圣经这一句话是对他有什么好处，他可能会觉得神啊，就是不要我人生快乐，硬要去搞一些什么这个规矩，就让我人生痛苦。所以呢，他就要摆脱神的那个所有的那些的原则，然后自己来去活自己的人生，那这样呢，哇，才能够广阔天空，那随便你飞啊，你不要多自由呢。好，所以他们就随便跟一些不信主的，然后就来往了。然后谈恋爱了，然后到最后就结婚了。那我已经说了哈，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情况，我也不知道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你们的情况。如有类同，纯属巧合，没有针对性的，没有针对性的。我现在是把神的那个道哈，客观的哈。来去告诉你，如果能应用在你的身上你就用，如果你要顺从神的心意你就要好好听。信与不信的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会有很多的不协调，很多不协调。第一，神观不协调，神观不协调，神观不协调。你认为有神，他认为没有神。那你认为一切都是神掌管的，他说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来的。你认为摆在桌子前面的这个是神所赐予，他说岂有此理，这个是我们自己赚来的，跟神有什么关系？你觉得你所有的包括你的恩赐时间你的金钱，你要做神恩赐百般的好管家，神是老板，他说谁说的，我才是老板，不必向什么人负责。那神观不协调，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哦。 好，人生观不协调，人生观不协调。你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要为了荣耀神，他呢？他觉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认为呢？遇到人生的问题的时候，你要祷告求神带领。他呢？他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你认为对人要有爱心，那什么事都要退让，让一步就海阔天空。他呢？他说人生一定要争到底，要赢，甚至要用手段。然后为什么要给他骑在我们的头上呢？啊，人生观不协调。然后呢，还有什么不协调？价值观不协调。你认为有价值的，他不认为，不一定认为有价值。你看这个世界都是与神为敌的，他呢，他觉得这个世界花花绿绿，不知道多可爱。你认为世界是暂时的，永恒才是最重要。他呢，他说永恒根本不存在，那么现在眼前这个才是最重要。好了，我这样讲了够不够多啊？多不多？够说服你了吗？还没有啊？那我就不知道 Kevin 你在补充好了。在那么多不协调的底下，这一段的婚姻呢，能够持续多久呢？能够持续多久呢？有一些人说没有关系，我们两个彼此相爱，那么爱能够克服一切的铜墙铁壁，然后冲破一切的困难，有爱就可以了。好了，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不要在那个什么爱的那个迷茫的梦中啊，你要面对现实啊。那当然有爱有帮助，但是那么深层的一些的问题，有爱能够解决吗？那么深层的矛盾，你看单单有爱就可以解决吗？我问你了，如果要让步，遇到同样的问题要让步，谁要让步呢？不信主的要让你了，全部让你。那当然你要让一点了，对不对？你要让一点，那哪一些你让呢？你也不能选那些根本无伤大雅的那些来让，那些最重要的你要把持。那么两个人嘛，所以你走一步他走一步，那么大家那一步都是那么大步，到最后你能够仍然保持对神的忠诚吗？孩子，你要让他去教会还是留在家里？你要用基督教的那个价值观来教他，还是用无神的价值观来教他？又或者两个都来，那孩子就很惨了。你看他会跟谁呢？比较容易跟谁呢？他比较容易跟那个不信主的那一方，因为那一方比较简单，不去教会嘛，不去教会简单啊，去教会才麻烦呢。所以你一定输的。如果你是信主的那一方，就好像士布真他说了，他说一个在桌子上要拉一个桌子下的上去容易呢，还是桌子下的那个把它拉下来容易呢？前还是后？后，拉下来比较容易。所以你看呢，你看呢，十个有九个，十个里面有九个，可能也九点五，都是慢慢呢，他也没有那么热心了，慢慢呢，他也只是做一个来礼拜的基督徒而已了。所以我奉劝弟兄姐妹，你们不要随便找一个对象，不要说到了 十婚的年龄呢，那你就随便就嫁出去就好了，或者娶一个回来就好了。不，这个不能的。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种叫做宣教恋爱，或者是福音派托？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哦？很特别的，就是我知道信与不信缘不相配啊，我知道的。不过我现在跟他来往啊，我就趁着这个恋爱的过程啊，他现在要约我啊，都要听我的，我就传福音啊。啊，如果到时候不信，那就拉倒啊。如果信了，哎，那就可以再谈下去了哈。这个通不通啊？这个不通的，不通。为什么？当你恋爱啊，那大家也听过了，被这个爱神的箭射中了，你就会整个人就迷迷茫茫，就堕入爱河了。那个时候还有那么清醒的头脑啊？没有了。一个人呢，落在这个爱的里面呢，什么都糊里糊涂的，那就是这样了。要就是你还是在那个外面来去旁观，你一进去了就不得了了，你一进去呢，到时候什么福音大义你都忘了，那什么宣教恋爱啊，我告诉你，到时候只有恋爱没有宣教了。千万不要自己那么糊涂，一踩那个脚踩下去了，就拔不出来的，拔不出来。到那个时候，人家跟你说信与不信，缘不相配，你就觉得他专门来跟你为难的，很难暂停。所以最好是什么？开始的时候就要保持，保持忠诚。那么下面呢，就讲到另外的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对配偶不忠呢，好，回归对婚约的忠诚呢，那对配偶绝对的忠贞。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大家如果记得，就是回归圣约的那个忠诚，就是信与不信，缘不相配。现在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们所犯的第二个罪。第二个罪是什么呢？第二个罪就是他们因为第一个罪引出来的，他们就要把自己的原配都把他什么休了，把他休了。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哦。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哈，那主要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第十五到第十六节。第十五到第十六节，其实哈，这个十三到第十四节呢，十三到第十四节讲到这个妻是什么妻？是盟约的妻。神在我们与我，神在他跟他幼年所娶的妻之间做见证。他虽然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来待他。这个盟约，这个约是什么约？是什么约？婚姻的约。如果回到第十节，就是背了神的约，那个约呢，第十节如果是这样来去看的话，第十节的那个约也是婚约。所以我们在这一次来跟大家谈的叫做永约之神。我们讲到立位的约，是不是立位的约是对跟祭司所立的约？我们也提到这个跟雅各所立的约，那神说我爱雅各，我恶以扫，那个约是什么约？那个约是对整个以色列民的约。那么现在呢，又提到另外的一个约，这个约就是婚约。 这个约呢，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开始了。在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十五节，大家一起来读，好吧？神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永生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这个呢，其实第十五节这一节的经文呢，如果你看我给你的讲义，各大译本有不同的翻译，有不同的翻译。除了后面的那一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用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除了这句后面的句那句是相同以外，上面的那个呢很不一样。那我今天在这里呢，也教大家怎么来去处理一些圣经解经的难题。你说，哎呀，奈牧师，你就告诉我们就好了嘛。那我们是平信徒啊，我们也不需要去知道那么多。我要告诉大家，有很多时候哦，不是你不要看清自己，你就要在那个这个过程里面有一点的学习，那么一点一点累积起来呢，诶，到一个时候哦，你就功力深厚了，你读经的时候哦，就不怕那些不同的那些的说法了。好，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和合本呢，和合本是这样，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用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清楚啦？好， NIV 那我也读给大家听，好不好？ Has not the Lord made them one in flesh and spirit? They are his. And why one? Because he was seeking godly offspring. 那后面那个我不读了，因为后面的那个都一样。这个跟和合本有没有不一样？有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这个 one 不一样。这个 one 哈，就是 made them one， 就是二人成为一体的那个 one。 这里呢是 made one for Adam， 就是只造一个给亚当，这个一个就是夏娃。所以在这里呢，神有灵的余力能够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神有灵的余力可以造多人给亚当，但是他只拿一根的肋骨造了一个什么？夏娃。神能不能，如果要人多妻的话，他就很可能就拿四根的肋骨，然后造一个春娃，然后造一个夏娃。那有人就说夏娃是夏天造的，你们觉得呢？这个要看中文圣经才看得出来，你看英文圣经就看不出来。英文圣经是 Eve， 跟夏天有什么关系？不，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夏娃。所以如果神要在开始的时候让人多妻的话，那他就可以多做，那今天呢你就可以多妻了。但是神只做一个人，所以呢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好，新译本呢，你看呢，一个还有灵性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诶，你说是不是讲同样的经文啊？好像是另外一节啊。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寻求神的子孙， 哇，完全不一样耶，好像变了一个主题耶，是吗？好，你就知道那个问题的严重了。好，一个还剩有灵性的人，这个是吕振中，是不会这样行的。那一个是谁呢？就是一个寻求神赎神之种的啊。那他很聪明啊，他就加了一个经文残缺，意难确定。高招啊，他就是说我这个哦，这个就从那个一个残片里面找出来的结论，难确定。好， New King James 呢跟和本是差不多。那 NASB 呢， But not one has done so who has a remnant of the spirit。 那这个呢也就是新译本跟吕振中同一派的，这个 NASB。 我读完了以后，我说很混乱，但是呢还是要解啊，还是要解。那怎么解呢？好，我们来看几个，那么对照六个大译本呢，有两个主流的解释。和本呢跟 New King James 跟 NIV 同属一类，那么新译本吕振中 NESB 同属另外一类。好，下半节呢不必讨论了，都一样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讨论下半节。那么我们现在要来解决上文下理，先用上文下理。第十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都有一位神所造的吗？那么这个呢是指到在神成为我们的父，还有神是创造主的那个的上文下理。好，约跟盟约之期，这个应该是回到创世纪神创造的时候那个婚约。你记得刚才我跟你们说了，这个盟约是指向什么时候呢？就是创世纪的时候了，是吗？好，那么语法结构呢，经文的主词，这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呢，十六节呢是以神为主词，那我觉得第十五节呢应该以神为主词才比较合理，所以不是一个还有灵性的人他会怎么样呢，不是那个了。如果以这个呢语法结构呢，我觉得两个是同一个主词呢可能比较顺畅一点。好，以经解经，如果我们看第十节，回到神原先的计划，神造亚当夏娃要他们成为一体的话，那这个就比较合理了，是吗？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个是指到婚约吗？那当耶稣被问到休妻的问题的时候，他同样是指到创世纪第二章，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所以基于上列的种种的原因呢，新国际译本和和本呢就比较可取了。但是呢，新国际译本跟和本的意义不是一样的，大家刚才我已经说了，和本的一是一个太太，那么新译本的一是什么一？二人成为一的那个一。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讨论婚约的那个不能拆开，所以我比较接纳 NIV 的那个翻译，所以呢重新翻译的这个经文呢，我会这样翻的。 岂不知神造他们成为一吗？这成为一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是因为神要寻找近前的后裔。这个就是我花了很多时间，但是我用10分钟就把我的结论告诉你了，划得来啊，你们很好划得来。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看了多少，然后后来呢，把这个结论弄出来。我们要回归到神婚约的忠诚，对配偶要绝对的忠诚。所以下面呢，他就说了，神恨恶休妻 ，God hates divorce， 很清楚，非常的清楚。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地方呢，神不喜欢我们把我们在圣坛前的那个婚约随便就把它搞掉了。有一次我在一个婚礼上面，我就跟之前呢，我跟那个新郎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到时候哦，我在婚礼上要给你什么，你都说要，好吗？他说你要给我什么？我现在不告诉你，我婚礼上我要给你什么，你都说要。清楚了吧？他说好，清楚了。那我到证婚的中间呢，我就拿了一个20块新的，这个是旧的。我说某某人啊，我就跟新郎说，我要给你这个20块，你要不要？已经讲好了，他一定要说什么？要。他不能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赖牧师，你替我证婚啊，我还要你的钱啊，那就搞了一阵子啊，我就麻烦了。我就跟他说好了，我给你什么你都要。他说要。好，我就把他弄成这个样子。然后我说，那这个20块你要不要？要不要？要要。然后呢，我就把他这个20块你还要不要？为什么要？还是20块、啊、还是20块。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现在在你面前的这个女孩子啊，你的新娘啊，她年轻貌美啊，她身材啊各方面啊都中你的意，但是到有一天呢，她的外形变了，她的脾气可能也变了，她身材不一样了，脸上可能长了这个皱纹了，到那个时候你还爱不爱他呢？那我同样跟这个姐妹说，这个站在你的面前的这个英俊小生啊，他很帅啊，但是过一阵子啊，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可能他头发也掉了，可能他身材也胖了，不一样了，你还爱不爱他呢？爱还是不爱？不是爱还是不爱，不是在于他的外形怎么样，乃是在于你在神的面前等一下所说的。你说无论什么，丰富缺乏啊，健康患病，始终如意，那你根据这个你在神面前讲的，这个是一个盟约，你跟神的立约，所以不能因为对方的外形有改变你就不爱咯。大家听得懂咯？那我后来真的 这个二十块就给了他。他呢，他就把它拴起来，然后就放在他的那个一个墙壁上。他说：“永志不忘。”这个谁要？
不好意思。
Kelvin， 你要的话，100块可以换。这个叫坐地起价。开玩笑哈，开玩笑。我一讲呢，大家都懂了，你们都懂了。你们不要因为这个外面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经过，然后呢，她也对你哇蛮这个欣赏的。你知道男孩子啊，哇有女孩子欣赏啊，这个会飘飘然的。然后呢，到时候一跟家里的那个王脸婆比一比哈，哦，这个差得远哦。啊，还有哦，她从来都不这样来去赞赏我的。那现在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哇，整个人啊就进到五里云雾里面了。我告诉你啊，你真的要小心哦。不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你在神的面前立了一个约，立了一个约。神说，休妻的事，用强暴代妻的人，都是神所憎厌的。那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谈很多关于离婚的问题，不过整个大原则就是说，神不喜欢你离婚。所以如果你能够持守这一点，那我觉得这个是神的大原则，是真的。到底里面有没有一些实际例外的情况呢？那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谈，没有时间跟你谈，你就记得神的大原则就是什么？不要离婚，不要离婚。不过哈，现在你看这个世界呢，离婚率很高啊。有一个统计说，这个一对夫妇有生之年呢，有生之年他们离异的机会是50%，就是两对夫妇在有生之年呢，有一对会离异的。哇，这个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所以有一些的年轻人呢，他们看来看去看来看去，他们就不结婚了。你能怪他们吗？你不能啊。譬如说有一个航空公司，他两架飞机上去，有一架掉下来的，你还要不要做？要不要做？哇，吓死了，现在马航都不敢做了。有一次有个先生呢，因为马航比较便宜，所以他就订了马航给他太太，不知道去哪里。那个太太就说，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没有什么意思，只因为他的这个价钱比较便宜。你还要不要坐那个飞机？两步上去一步下来，不要哈，不一样啦，不一样。你知道飞机的安全呢，是在乎那个公司的维修，也要在乎他这个谁在这个驾驶舱里面，也看他们的这个经验。如果神在开飞机，你敢不敢坐？敢不敢坐？敢，那你就让神开那个飞机哦。你就不要自己说，神啊，你不懂，你坐下来，我来去开。那当然呢，就有两架上去，有一架就下来了。你知道那个道理在吧？所以大家一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先。 没有什么事情啊不可以解决的，一起交在主的这个手里，谦卑同心，让主来带领你们。我今天呢到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说几句话。如果你是单身的，你就不要随便结婚，要三思，不要随便因为到了年龄了所以就随便找一个，你一定后悔的。如果你们夫妇是很恩爱的，我为你感谢神，那继续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你们夫妇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理想的，那去参加一些什么夫妇讲座，然后参加一些夫妇营，那么读一些书，然后请教一些模范夫妇，让他们给你一些的这个亲密的秘诀，那你一定要学。如果你心里想要跟你的配偶离婚的，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你要打消的那个念头。你知道有一次啊，有一个牧师要找耶稣怎么主持丧礼啊，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耶稣参加的丧礼啊全部都不成的，都不成功的，全部的死人都活起来了。所以你就不要看耶稣怎么主持丧礼，因为耶稣主持的丧礼全部的死人都复活了。所以你说你们两个的关系现在就好像死了一样啊，诶，主耶稣也可以怎么样使你们的婚姻关系从死里复活啊。阿们阿们，你一定要靠他的能力。好，最后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如果是已经离婚了，很可能是过去你一个愚昧的一个念头，一个错误的一个决定，那过去就过去了，你没办法挽回了。那我觉得神也会给你重新再来的恩典。你很可能是对方有很多的这个责任要负，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个事情也已经发生了。你要怎么样呢？你只有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继续走你前面的道路。无论怎么样，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在这边呢，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对你都会或多或少有应用的那个层面。